第六章，我太爷爷本来也可以振兴家业的，因为他神奇的占卜，整个洛州都在传播他的名声。很多人为了表达感谢之情，给他送来了粮食、布匹、羊、鸡。有一次，还有人牵来了一匹马，因为那个人丢失了三年的女人找回来了。洛州官府也请他预测旱情和战乱，以及盗贼逃跑的方向。我太爷爷的测算令他们大为叹服。洛州官府决定要请他做师爷，但是我太爷爷最终拒绝了。他离不开我太奶奶，因为他每一次预测未来的时候都要依靠我太奶奶画出的图。实际上他是离不开我太奶奶的生意，那些生意比粮食和财富还要重要，所以他打定主意哪里也不去了。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，我太爷爷用占卜积累的财富重修了祖上的房屋，他有十匹马、20只羊，还收留了一对逃荒过来的夫妻做仆人。那时候又有了富贵气象了。我太爷爷因此陷入了怀疑，因为他占卜过很多次自己的命运，每一次显示的征兆都是衰败之象。难道是他的测算出错了吗？或者是何洛书只能预测别人的命运，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？何洛书并没有出错，我太奶奶有一天忽然说不出话来，她的嗓子里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她发出嘶哑的难听的声音，那种声音让我太爷爷坐卧不宁。他花重金请了许多有名的大夫来诊断，但是没有人能够找出病因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路过洛镇的乞丐告诉我爷爷说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太奶奶发出往日的声音。乞丐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鸦片。我太爷爷对乞丐的说法将信将疑，可是等他买回鸦片让我太奶奶吸食之后，我太奶奶立刻就发出了原先的声音。他的声音再一次就像是被蜂蜜浸泡过的柔软的刀。我太奶奶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她带来了财富，带来了那种销魂的声音，但是不久她又把他们带走了。有一天我太爷爷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卖掉了，只剩下一幅画、一本书。画是问道图，书是河洛书。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两样东西也卖掉。有一天夜里，他躺在炕上辗转反侧，很久不能入眠。外面下着大雨，雨水的声音让他感觉到孤独。忽然他听见有人在大雨里呼唤他的名字，那声音穿过雨水和夜晚，清晰的就像是来到他的耳边。那是我太奶奶在雨中说话，她的声音就像是被蜂蜜浸泡过的柔软的刀。我太爷爷就在夜里起来寻找我太奶奶，他穿过雨水沿着声音的方向走去，后来他就走到了落水边。落水已经涨得有两个人那么高了，我太奶奶站在落水河边正在跟他说话。我太爷爷正要走到他跟前，忽然他变成了一条鱼，鱼身上的鳞片发出绚烂的光芒，一时间刺痛了他的眼睛。然后他看见那条鱼凌空一跃，进入了汹涌的落水河中。我太奶奶就这样消失了。洛镇人起初不相信我太奶奶变成了一条鱼， 我太爷爷就开始向每一个落阵人讲述他看见的情景。他不停地讲述，他讲述的水平越来越高。到后来，每当他讲述我太奶奶变成鱼的那个时刻，落阵人就会清楚地看见，眼前确实有一条美丽的鱼。我太爷爷把这个故事讲了十年，到后来，所有落阵人都相信我太奶奶就是一条鱼，她原本就是一条鱼，她从水中来，又回到水中去。十年之后的某一天，我太爷爷用他最后的力气，把我太奶奶的故事又完整地讲了一遍。等到他讲完的时候，他就带着幸福的表情离开了。他是去找我的太奶奶去了。然后就到了我爷爷这一代，然后就是我父亲这一代。关于我爷爷和我父亲的故事，我就不多讲了，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会讲的。每一次完整的讲述一遍先祖的故事之后，我父亲就会发表一番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先祖巨大的家业从盛到衰与两样东西关系密切，一样是女人，因为大凡貌美女人都有妖气，她能摄人精魄，又能杀人于无影无形，所以家道衰荣都是跟女人有关系的。要是没有那些散发出鬼魅香气夺人魂魄的女人，以及那些说话的声音像是被蜂蜜浸泡过的柔软的刀一样的女人，我先祖原本可以重振家业，再现家族的荣耀。另一样东西就是那些书画，我先祖要不是鬼迷心窍，痴迷于书画收藏，也不会衰败到如此地步。然后我父亲又总结说，那些古代的书画和女人其实是有相同之处的。他对傻子说，你晓得为什么书画和女人是相同的？傻子那时候看着我父亲没有说话，我父亲就接着说，因为他们都是有毒的，他们都散发出一种迷惑人的味道，那种味道能让人魂魄尽失，灯枯油干。我父亲的看法就是如此。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正确，每一次讲到先祖故事里的女人和书画的时候，他都要增加一些内容进去。因此在我先祖的故事里，关于书画和女人的那一部分情节越来越多。等到他讲述了三年之后，我先祖的故事就只剩下书画和女人了。我父亲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倒不是固执，而是他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父亲一生受苦，祖先的荣耀只是一种传说，因为无穷无尽的贫困，他连县城都没有去过，因此他当然认为洛镇就是世界的中心。他既然站在世界的中心说话，那么他说出的道理就一定适用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。你晓得的，我父亲也有过理想，他的理想就是我能够勤奋读书，我的先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理想，但因为书画和神秘的女人，这个理想被搁浅了。因此他十分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读书人，只有读了书考上大学才会有粮食和女人。我很理解我父亲的这种想法，但我和他的看法完全不同。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我要的比一个读书人更高更多，因此我就决然地选择了我的生活。这让他深受打击，对他来说，我的这个样子再一次证明了 他的见解是正确的，书画里藏了致命的毒药，我就像我的先祖里的一位一样，再一次中了毒。唉，可怜的父亲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可怜的父亲。我父亲就这样讲述了整整三年，实际上却是讲给我听。他对着傻子说话，那时候我透过黑暗的窗户看见父亲，他差不多被黄土掩埋了。我突然感觉到父亲真的老了，他看上去就像是已经死去。我父亲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说话。我看见父亲在院子里挥动了那把沉重的镢头，他已经在院子里挖了三年了。因为自从他和我不说话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开始在院子里忙碌。他挖出的土堆积起来，看上去就像是接连不断的坟墓。他已经被完全掩埋了，可是他从来没有挖出过什么好东西。有一次，挖出了一块完整的人的腿骨，另一次挖出了另外一把锈迹斑斑的镢头。他本来可以计算出什么位置埋藏了先祖的宝贝，因为他平时对于洛镇上的许多事情总是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来，包括失踪的人的具体位置、坟墓里的老鼠洞、一口井或者一条河干涸的时间、什么时候下冰雹，以及要是有人看见一条蛇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景象。可是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却总是算不出准确的位置，他没法算出自己的命运。我爷爷托梦给他，告诉他祖先的东西埋在院子里的一个地方，但是我爷爷每一次告诉我父亲的位置总是不同，因此我父亲就不断地在不同的位置挖掘。他相信他的父亲所说的话，可是他挖了三年的光井，却总是不能够从土里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这是命，父亲说，因为命运就是这样的。接着他发出沉重的叹息，他叹息的声音遥远，沉闷又有力，感觉就像是从地底下传过来的。那叹息的声音又像是巨大的洪水，把父亲、我和傻子推举到水流的上方，朝着一个遥远、陌生和黑暗的地方漂浮而去。唉，我的父亲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我的父亲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整整三年的讲述，以及不停的挖掘，让他耗尽了最后的力气。三年后的有一天，我父亲死了。我父亲死去的时候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把镢头。傻子忽然发出了巨大的哭声。那时候我才晓得，傻子其实不是哑巴，他能够发出声音。他哭泣的声音低沉有力，在很长时间里，他的哭声淹没了洛镇的机器、汽车和市井的声音，占据了整个白天和夜晚。起初，我保持着沉默。那时候我经常觉得，即使父亲死了，我也不会感到悲伤。可是，在父亲埋葬之后的一个夜晚，我看见院子里堆积的泥土，就像是荒凉的坟墓。我忽然觉得，我其实是爱着父亲的。我再一次感觉到那种彻底的孤单。我终于忍受不了内心的伤痛，发出凄厉、漫长的哭声。我呼天抢地，一个人哭了很久，最终晕倒在地。因为我根本不相信父亲所说的话，那些先祖的荣耀和苦难，很可能出于父亲的杜撰。 或者是他把一生收集的关于洛镇的传说全部归集于自己的先祖。由于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想象，那些故事逐渐变成了真实的景象，最后他自己也相信了这些故事。到后来他就分不清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他增加的了。但是我必须得承认，我父亲讲述的很多故事是真实的。我的先祖就是他讲的那个样子。他虽然神志混乱，故事里的很多情景张冠李戴，充满明显的漏洞，但是那些大体的轮廓却从没有出错。他不断修改的只是一些细节。所以在一些时候，我其实害怕我的父亲。你晓得我害怕什么吗？我害怕他说的话是真的。你晓得的，我的女人离开了我，我的孩子死了，最后我父亲也死了。我父亲有整整3年不和我说话，这都是我在专心画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难道这些灾难都是画画带来的吗？就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。老实讲，我有时候很疑惑，我就问我的好朋友张三元，事情是不是就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。张三元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，他就反问我说，你觉得是不是呢？我说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，前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命，我画画也是命，谁都不能改变的。张三元就点头附和说，对的，对的。张三元就这点好，他从来都同意我的看法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父亲死了之后，我才晓得我有多喜欢听见他絮絮叨叨的声音。他要是突然不说话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有多寂静。寂静会让我觉得空虚，会让我觉得自己从里到外都空空荡荡。还好有个张三元，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世上到底有没有我父亲所说的那种女人呢？就是散发出神秘的香气，像是毒药一样的女人，或者声音被蜂蜜浸泡过的，像是柔软的刀一样的女人。我就是想晓得有没有。你晓得的，这样的女人有的，不但有，而且在我的生活里也出现了。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。你晓得的，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刘小美。那是有一天我正在画画，张三元走过来告诉我说，洛镇上来了一个女人，人们都在看，就是那个长得像妖精的女人。我就走到街道上，洛镇正在修建新的房子和街道，因为镇长说洛镇就要成为城市了。挖掘机和推土机轰轰作响，到处都是尘土，但我还是一眼就发现了刘小美。原先我没有见过刘小美，我只是听说过刘小美，就是那个住在另一个村子里的女人。从小她就被议论，人们说他不该长成这样，他这样太奇怪了。我很早就想看见刘小美，可是每一次刘小美来到洛镇的时候，我都是在对着问道图体验飞起来的感觉。后来他就离开了村庄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后来他又回来了。他来到洛镇的那天，我听见人们说她的男人不要她了，她就带着她的母亲到洛镇来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